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樊哙啊，躲躲清静，哎，跑城边子上去了，让萧何把他给找着了，拉他到这个酒馆来喝几杯酒。樊哙心说：坏了，甭问呢，萧何找我来，准没好事，准是为了刘邦的事，我得多加小心呢。呵，这樊哙警惕性还是蛮高的。哎，俩人喝着酒说着话啊，樊哙就跟着萧何这儿兜圈子。萧何笑了：行了行了，樊掌柜的，咱俩别在这儿捉迷藏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刘邦最近有消息吗？樊哙一听：你看怎么样，来了不是？萧先生，您可别拿刘邦吓唬我，我知道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了，我们是亲戚不假，但是可没有跟您那么近乎，您是刘邦的好朋友，您不断的推荐他，有什么美差都让他去，这次要不是您的荐举，刘邦能斩蛇起义吗？是您给他创造了这么个好机遇。哟呵，萧何瞅着这位樊掌柜的点了点头啊，心说：好个樊哙啊，来个先发制人啊。樊掌柜，你甭害怕，并不是说呀刘邦犯了什么事儿了，要那样的话我就不在这儿跟你谈话了，我就带着人呐到你家去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我这次来找你是为了请你到芒砀山请刘邦回沛县，你看如何呀？樊哙这么一听，我说：萧先生，这事儿咱们可别开玩笑，您说这真的是假的？哎，我跟你没有更多的共过事啊，我怎么能跟你扯谎呢？你看，说着萧何从腰里掏出个小包包来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路费钱，您要愿意去的话，你就回家收拾收拾，准备准备，即日登城到芒砀山，你劝说劝说刘邦，让他赶快带领河山人马回沛县来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县令呢亲自交代的，所以我大找了你两三天呢，我相信只要刘邦能回来的话，肯定沛县父老一定推举他为首领啊，刘邦从此会与门三杰浪平地一声雷，过不多久他就会成为我中原的霸主，到了那时，樊将军您呢也就大冤得伸，大仇得报了。哎呦，樊哙一听，赶快扔下酒杯站起来，是躬身施礼一到地：多谢萧先生。樊哙辞别了萧何，背起了狗肉柜子，高高兴兴回家了。到家来，他把那狗肉柜子封起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行了，从此啊我再也不卖狗肉了。第二天换了一身衣服，离开了沛县，就奔芒砀山来了。来到芒砀山，樊哙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暗吃一惊啊！怎么了？他首先发现的是一座大寨的寨门呢，好不雄伟这座寨门，寨门两旁是红旗招展。这就是刘邦的主张，他打旗子要赤色的，全是红的， 秦始皇的旗子不是黑的吗？哎，他这个旌旗呀、啊、和那个反差特大。樊哙刚到寨门前，呼啦过了一帮人就把他给围住了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是刀枪并举呀、啊。嚯，樊哙这么一瞧，刘邦这么大的威风吗？不得了啊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嗯，对我怎么能够如此无礼呢？赶快到里面通禀一声，我要求见刘邦。这些人这么一听，你好大的口气，刘邦也是你叫的，漱口了吗你？那是我家大王。哟呵，樊哙这么一听，这才几天没见呢，大王了。大王也只不过是个山大王。呵，这些人一听全火了，你休得胡言乱语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有个陈胜王啊？樊哙一听知道，哎，我们刘邦就是刘胜王。哦，好吧，甭管什么王，你说呀，山外边有个叫樊哙的要见他，候着。呵，樊哙在这等着吧。过了老的半天，忽听大寨深处三声炮响，紧跟着寨门是分为左右啊。樊哙偷眼往这个大寨里头这么一看，嚯，这家伙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就看有数不清的军兵啊，列立两旁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刀枪越眼，弓上弦，刀出鞘。樊哙一瞧，心说：行了，刘邦，你跟我耍什么威风啊？你应该亲自出来接我呀。还真不出樊哙所料，刘邦还真亲自出来了。嚯，俩人一见面非常亲热，手拉着手到了大寨，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。刘邦吩咐马上摆酒给这位樊掌柜的接风。樊哙一边喝着酒一边点头啊，心说刘邦真行啊，不愧是个大丈夫啊。刘邦也给他引荐了，引荐了他手下的几个谋士，陆贾、随和、叔孙通。樊哙一瞧，这几位都是一表人才呀，呵，举止动作好不潇洒飘逸呀，这都是有学问的人呢。刘邦这才问他：贤弟，不在沛县做生意，到我这儿干嘛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是来请你来了。樊哙就把这个来意这么一说，我是受萧先生的委托，他来不方便，让我请你回沛县去。您要称王啊，最好上那儿去称。刘邦一笑，萧何没忘了我，哎，这也是个机会，是县令主动提出来的，请我下山。当然了，至于什么放囚犯了，又什么在芒砀这块斩蛇起义了，那些所谓的罪名就一笔勾销了。好，我立刻点齐河山人马，随你樊哙下山。慢来，被陆贾给拦住了。怎么，大王要去沛县可以，不过不能发青山之兵前往沛县，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去，这不行。怎么呢？需要留下一部分人马，为了大王您，进可以有门，退可以有路啊。事情都不像想象的那样，要是到了沛县一帆风顺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一旦有点变故，那么把人马全带下山去，退路在哪儿啊？ 您可以啊带领精兵一万去征沛县，剩下的人马给我留下，我在这儿看守芒砀山。刘邦点了点头啊，多谢先生。哎呦，这陆贾了不起呀，感情陆贾在刘邦的身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谋士啊。他的名字好像没有什么张良啊、陈平啊、韩信啊、萧何呀这些人的名气大，但是此人是颇有见地，他一贯主张是道尽不必出于久远，取其至要而有成啊。此人非常注重时效，哎，顺应当前的形势。所以说陆贾呀在这个汉朝的成立和以及后来保卫汉朝，哎，都曾经做过许多的贡献。今儿个他给刘邦提这个醒就非常好。刘邦的意思就想，哎，不用留看家的，咱们全去得了，可不是吗？一旦有点闪失呢，哎，陆贾先生说的对呀，哎，刘邦就把樊哙给留在山上了，让他在这儿住两天。樊哙一看，别耽误了，咱们快点走吧。第二天，这就点齐人马呀，陆贾亲自送刘邦下山。等人马排列开了，樊哙这么一看，乐坏了。怎么了？常言说人上一万无边无岸呐，好家伙，感情这么些日子没见，我们这位刘老兄如此神气呀，这么大的气魄呀，太好了。他跟刘邦是并马而行，这人马离开芒砀山，浩浩荡荡就奔沛县来了。等来到沛县城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嗯，刘邦一愣，樊哙也傻了，怎么了？只见沛县城啊是四门紧闭，在城墙上站着好多的军校，个个手持刀枪剑戟呀，看样子城上还堆放着不少滚木雷石，大有大敌当前呐，守城一战之势。刘邦暗自点头，心里说，多亏陆贾先生的提醒，得亏留了一条后路，看来啊沛县城中有变，他立刻传令暂且安营下寨。樊哙急了，萧何办的这什么事儿啊？待着好好的，你让我上山去请刘邦，我把人给你请来了，你把城门关上了，岂有此理？待我打城而入，慢来。刘邦把他给拦住了，不可鲁莽。我想啊，这个县令可能出尔反尔，有什么变化？萧何呀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咱们只好在这儿等一等消息，探听探听动静，然后再说，你看怎么样？樊哙一听只得如此了，就把营寨扎下了，哎，忙着埋锅造饭。刚刚吃过晚饭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启禀大王，营门外有人求见。刘邦一听，什么人？一个叫萧何，一个叫曹参。樊哙一听站起来，哎，他们来的正好，带我出去。哎，樊将军不要鲁莽，我知道。樊哙出去把这二位给接进来。刘邦啊在帐外这会儿迎候呢，一见萧何曹参十分客气，朋友吗？不知二位驾到，有失迎雅。嗨，萧何摆了摆手，刘邦，我们真对不起您呐。怎么了？感情这县令啊反悔了。他自从让萧何设法上芒砀山去请刘邦去，交代完了之后，他就琢磨着不是味儿。怎么了？这县令这么一想，这萧何和刘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呐。我干嘛跟他商量，让他找人 去请刘邦去。这把刘邦请来之后，里应外合，还有我的好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得把这萧何、曹参给看起来。他把这俩人给软禁起来了，然后啊，城上他就布置了兵丁在这把守着。听说刘邦真来了，呵，这县令啊急了，他立刻把萧何和曹参给找来了。哎，你们的好朋友已经来了，现在我放你们俩人出城，不是放你们，让你们去想办法把刘邦给我诓进城来，我杀了他，然后我收降他这些人马，我就在沛县这儿自立为王了。你们要按着我的话去办，我必有重赏，要不按着我的话去办，对不过二位，你们的满门家小全在城里呢，你们要好好想想，明白了没有？萧何、曹参瞅着这县令只好点头啊。县令吩咐把他们俩人放出城去啊，然后赶快把城门给我关好。就这么着把这二位给打发出来。萧何他们来到刘邦大营，跟刘邦把这番话这么一学说，可把刘邦气坏了。这县令这什么人呢？不是他出的主意请我吗？怎么出尔反尔啊？这匹夫我非杀了他不可。萧何一看，别着急，别看我们的家眷都在这个县令的手里，没关系，您呐、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。萧何给刘邦出了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让他写几封书信，隶属这个县令的罪恶，自从他到任以来啊，抓了多少徭役，搜刮了多少民财，这家伙是朝廷奸佞、宦官赵高的人，老百姓都知道，这回啊就把他的这个罪状公布于众，然后呢再说说咱们的来意，再讲一讲当前这形势，就是各路起义大军呢、波澜壮阔啊，此起彼伏，要推倒秦朝啊，眼看全国黎民百姓就要重见天日了，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些军校见了这个信，他们一定能把城打开，在黎民百姓的协助之下，这座沛县咱是唾手而得。刘邦一听，真是一条妙计，连夜写了不少书信，然后啊，往那个箭上的这么一拴，啪啪啪，全射在城上去了。军校捡着信一看，嘿，刘邦回来了，一个个奔走相告。有人出主意，我说咱把这信给夏侯婴看看得了，夏侯婴正生气呢。生什么气啊？这县令太不是东西了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这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你把萧何找了去让他请刘邦，现在把刘邦请来，你四门紧闭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现在一看这信，夏侯婴啊找了几个人连夜把这信腾下来，换成布告了，往大街小巷这么一贴，随后他带领的人就把县衙包围了，就把县令给宰了，然后大开城门把刘邦给接进来了。嚯，沛县这个热闹啊，家家户户是悬灯结彩呀，男女老少拥上街头来看刘邦，简直是倾向倾家而出啊。刘邦到县衙歇马，随后他吩咐一声，把这个沛县一些父老的代表请来，干嘛呀？他要在县衙这设宴，款待款待这些位。哦，这真是一次盛宴呢。在饮酒当中，有人就提了，提什么呀？既然是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了，现在回到了沛县，杀死了贪官，解民于倒悬，那么咱们就应该推刘邦 为沛公。嚯，大家呀一起鼓掌。刘邦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这可不行啊。怎么？他赶忙连连摆手。我刘邦无德无才呀，有负父老的众望。古人说选贤不当，民必怨之啊。您要选人得选那个有才学的，有本领的人，哎，能够啊治国安邦，给黎民百姓造福的人。我刘邦哪有那个本事啊，请列位另选高明啊。呵，大家一再推举刘邦。哎，刘邦是特别谦逊，特别客气，再三的推辞。萧何一看是火候了，行了，别推了，哎，不要伤了大家的心，我看呢您就答应下来吧。刘邦在沛县这儿就立了沛公了。哎，一夜之间又招收了好多人马呀。随后萧何呀在这儿亲自操持，给刘邦和樊哙是大办亲事。这一办亲事可了不得了，惊动了整个的沛县。不用说刘邦的老家了，就是沿途上以及沛县周围数百里，没有一个不高挑大指称赞这位吕父的。瞧瞧人家是真有眼力，这老头这姑爷选的，当初谁看得起刘邦啊？抓吃抓喝的，游手好闲，是活不干，好贪杯中之物，喜尽女色，人皆见之啊。说这人呐，没有多大出息，早晚得饿死街头喂狗啊。现在说这些话的人，那话全变过来。他们说早就看刘邦是满脸福相，哎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，这都是从那一张嘴里说出来的。嘿，人就这么回事儿呗。刘邦占据沛县之后是开仓济民呢，然后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在沛县这声威大振。有人给刘邦出主意，您要真想成就霸业，那您必须得联合项家叔侄，您一个人的力量啊太单薄了。刘邦这么一听，项家叔侄是谁啊？哎呦，您不知道啊，就是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啊。这叔侄两个已经在会稽起义了。这项羽上次在会稽那会儿见着了这个秦始皇，他不是要把秦始皇给杀了吗？想取而代之，把他叔父项梁给吓坏了，当时把他嘴给他捂上了。要不是这爷儿俩人缘好啊，项羽就闯了大祸了。项梁把项羽给带回家去，跟他说明了厉害。项羽点了点头，我是莽撞了一些，再不要这么胡闹了。从此啊，爷儿俩深居简出，苦练本领，是待机行事。陈胜吴广从大泽乡一起事，项梁就知道了。现在各路起义大军是风起云涌啊，消息早就传到会稽郡这儿来了，可把郡守殷同给吓坏了。他心想，一旦这儿有点风吹草动，老百姓一起事，还不得把我乱认分尸啊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